平安。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起在主日早晨，我们就能够来读主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他。刚才已经有美好的诗歌敬拜，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翰福音的3章17节到21节。我先把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打开了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正如主耶稣在世上教导我们，我们每一天今日我们所需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就求你将你信实的将属灵的粮食从天降下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话历久常新，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可以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新鲜的领受，对你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下面我们来学习你的宝贵话语。主啊，愿我们所听到不是人的声音，乃是听到从你而来的声音。愿讲的人也不是讲出于自己的话，乃是真的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求主你此时此刻你的灵自由的运行，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愿你掌王权，大大的得胜。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读了，我们上一次在3月份的那一次，我们读到了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一句，我们很多人，如果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圣经的话，那约翰福音3章16节，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所有的，我想全世界只要接触过基督教信仰一点点的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句话里面含义太深刻了，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产生误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从一个误解来引发一些的思考。有些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简单的可以归纳为这个，就是信耶稣的就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就灭亡呢？那有时候我们似乎把它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就给人提出 反驳的意见，说这样基督教不是就显得很武断，很不讲道理吗？好像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不信你就灭亡，真的是这样吗？基督教的信仰难道就是这么简单的理解吗？那基督降世真的难道就是为了让人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吗？因为这样的呈现信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一切的东西都拿捏在我们人自己的手里了。所以这好像是我做一个 decision， 所以今天很多的布道大会发生一个困境，一个问题，就是要人来 make 这一个 decision。哦，你要 decide for Jesus， 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 decide for Jesus。 在我们今天读的这大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从头一直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的是神因着他的爱来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并且他因着他的爱来重生了他所拣选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16节下面所隐藏的这伟大的经文。那么我们如果说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圣经当中的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在珠穆朗玛峰边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高峰啊？每一座的高峰我想比北美大陆最高的高峰都要高，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它的名字。为什么？因为珠穆朗玛峰太高了，所以呢，在边上的也许都已经超过了8000米，但是你并不知道它的名字。那其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的下文紧接着的里面都有伟大的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文有伟大的经文，因为三章十六节是说因为，所以这个因为肯定是和上面相联系的。但今天我们读的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可见三章十七节又和十六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也是圣经当中非常伟大的经文，可以说是珠穆朗玛峰边上的高峰，高过很多其他的高峰。好，那么我们来看三章十六节，我再很快的回顾一下啊，我们要把中文的圣经稍微纠正一下，因为很多重要的词都错过了，这太可惜了。因为原文是说，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这个程度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不是单单是神爱世人，是神爱世人爱到这样一个程度。爱到什么一个程度呢？首先他爱的是谁？他爱的是世人，就是那些根本不配得神的爱，在罪恶当中的人，这叫世人啊！神居然这样爱他，而且啊，神爱的程度又通过他所赠赐给这些世人的礼物来看，神能够赐的已经是没有可能赐到更高的了，因为神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神的爱的程度。一个爱就是通过他爱的赐予，他到底赐予什么礼物，和这个被赐领受这个爱的人，他是不是配得这样的赐予，这两方面我们就看到神的爱之伟大。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如果来仔细看这一节经文的话，你发现这里面根本不是在告诉人要 make a decision for Jesus， 或者说我要来拣选耶稣的救恩，这句话的主语根本就是说在说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表达，不是在说一个人如何能够得救，不是要人来 make a decision for Jesus， 而是要怎么样呢？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神爱人爱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神如此的爱，爱到一个程度，他爱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永远的与神那一个亲密相交的那一个关系，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种关系，而且当一个人信主的那一个刹那，被重生的那一个刹那，他就已经在永生里。今天你和我，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死以后我们才有永生，我们今天已经在永生里，这就是神赐予我们这个伟大的礼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体的观念的非常重要。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他耶稣基督要来解释为什么神要如此的爱我们。那么神的爱他到底要成就的是怎样的一个目的啊？那我们来看今天我想我把今天的这短短的五节的经文啊，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首先约翰透过耶稣的话在那里解释神为何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啊，因为第十七节就解释了这个问题。第二，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世人所在的光景就是黑暗，就是已经被定罪的那个光景，是已经被定罪，不是将来要被定罪啊。然后第三，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信耶稣的人，也就是神所爱的人，神所重生的人，今天的状态是在神里面行， in God， 是在神里面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味道翻出来，等会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把后面不是靠神而行，乃是在神里面行。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些观念要非常清楚的知道。那我们来看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紧接着三章十六节，马上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哇，这个就是希望。神他爱人爱到这个程度，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叫一切信他儿子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目的。 那么他的儿子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定罪，所以非常清楚，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爱，是为了爱我们的主来到世上，是为了死他来到，他生在世上，所以他是为爱而生，为死而生，所以为爱而来，为死而生。那么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来审判，他将来他要来审判，但是第一次不是来审判。审判这个词又可以翻成定罪 condemnation 或者 judgment 啊。他来第一次来是为了爱和救赎。那么他来到世上，他是为了怎样的人来呢？他是为了世人而来。我上次已经说过，这个圣经当中的 world 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指世界啊，物质世界当然是一个层面，但是常常是指的那个与神为敌的罪恶的一个人类系统，这个 the world 这个词出来。那么世人 the world 有时候是形容世人，世人就是指被罪污染的人类，是不配得神的爱的这样的人类。因为在圣经当中啊，对世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定啊，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虽然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用的词并不是 the world， 他用是 everyone， all， 但是 all 是包括了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看罗马书当中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或者更正确的是说，因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人看不到神的荣耀，人也不追求认识神的荣耀，人更不追求活出原本神造我们应该活出的像神一样的，像神的一样的性情的那一个荣耀的样式。所以这几重的亏欠就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人类当中，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来到这样的人当中，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为了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神的爱了，这就是神如此的爱终极的描述啊！我们上一次已经，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耳熟能详罗马书 五章的六到十节。那么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它再念一遍，但是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说到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一个点上的时候，或者说主耶稣进入到我和你的生命当中那一个点的时候，我和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们很追求啊？我们是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呢，我寻了，所以我就认识了主。完全不是，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当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原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虔恩高的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神的仇敌的时候，主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的表达。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来到这一群这样的世人当中，不虔不还做罪人，如此的软弱，还做神的仇敌的人当中，他为的是要来使我们因他得救。这就是神的用心之良苦。那我们要看看这句话强调叫一切信他的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也看到在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必须要专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我信的对象是谁啊？圣经非常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信的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有人说，难道我不是信神就可以了吗？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他们就是信神啊，甚至于在美国国会里面的祷告常常就是 in God's name， 好像基督不存在一样的。哇，真的是可以这样吗？还有很多人说神嘛，神就是爱，所以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所以呢神每一个人都会自动得救，因为神就是爱。那么其实这不叫神就是爱，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的特点就是爱就是神，不是神就是爱。所以人心目当中所认为的那个爱，他们认为这就是神。 所以很多人认为通过自己的冥想啊、经历啊和感受啊，他都可以接触到神，因为爱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问这些人需不需要圣经？不需要圣经吗？这样的信神是不需要圣经的。所以他信的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神呢，还是自己头脑当中的神？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神要我们用怎样的一种方式来认识他，而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头脑甚至于那种苦思冥想来寻找来认识神啊。有的人甚至于认为他神就在他里面啊，他都可以直接和神对话，真的是如此吗？我想我们要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对神的爱之真正的认识必须基于对主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里面，使徒约翰对我们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此显明了。所以神爱的心是怎样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呢？要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显明出来的。那么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保罗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要正确认识，必须透过基督耶稣，一个不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是完全还没有进入门来认识神的爱，所谓嘴巴上讲的神的爱，这全部都是人头脑当中构思出来的那个神的爱。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混淆视听的宗教，甚至于在基督教内部，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如何来认识神的爱。那么在圣经全本的总意，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敬拜耶稣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看，这是神非常清楚，我们没有含糊的一个命令，神要我们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当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以后，犹太人挑战他，然后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犹太人说，你是说健忘的话。然后耶稣基督跟这些犹太人说，父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的权柄全都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后面一句话，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想这句话没有任何含糊的。今天凡是不尊敬主耶稣基督的人，哪怕他的口头再叫他是爱神啊、敬拜神的，他和神没有什么关系，神根本就不接纳这样的敬拜。因为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们要回到整本的圣经，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撒旦并不抵挡神。你有没有发现，在约伯记的开始的时候，撒旦站在神，势力在神的面前，哇，很老实是不是啊？但是撒旦抵挡的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撒旦抵挡神的儿子是从起初就开始，他拒绝敬拜神的儿子，这是一条贯穿全本圣经的那一条的主线。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撒旦一早上来，当神宣告女人的后裔要击破蛇的头，然后蛇要伤他的脚跟的时候，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的时候，这时候啊，撒旦就已经他的计划里面，他是与神的儿子为敌，就已经在那里了啊。我们看摩西，摩西出生的那一个年代里面，法老 就是撒旦透过法老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子全部杀掉。为什么？不能让女人的后裔来产生起来。然后呢，到了这个以斯帖的时候，这个突然又兴起了一个叫哈曼的人，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掉。你以为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这背后是有属灵的真实，就是撒旦他要把女人的后裔要灭掉，他抵挡拒绝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他拒绝敬拜基督，他要抵挡神的儿子。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撒旦又透过希律王又要把伯利恒以内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杀掉。这就是撒旦不断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做的那个计谋，就是要抵挡神的儿子，不让女人的后裔来伤他的头啊。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四章九到十节，我们知道耶稣被撒旦带被神天使带耶稣进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这时候撒旦试探耶稣三次，到了最后一次，撒旦对他说：“万国的荣华全部都是这是我的。”然后呢，在那里，撒旦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你看，撒旦敬拜不敬拜耶稣？不敬拜，不单不敬拜，他要耶稣敬拜他。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去吧。”这里圣经当中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他抵挡谁？他抵挡的是神的儿子。啊，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样伟大的话语在那里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全本圣经的主线，今天人类历史整个历史的过程，很多的现象，我们透过这个现象都可以背后看到这个真实的本质。真实的本质记载在然后在 在诗篇里面，其实耶和华也宣告说，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耶和华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啊！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这背后的作为是谁啊？就是撒旦的作为，撒旦的作为。但是神宣告，在诗篇第二篇的十二节，神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神对人的呼召。那么其实撒旦真实的他这个背后属灵的状况，我们很多人在前两年查过启示录，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三到六节里面，就让我们透过人类的整个历史，把这个背后属灵真实的那个状况啊，启示录不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启示录是今天人类的整个的历史背后的那个属灵的解释，把它全部展开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里面说这时候女人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因为屏幕比较小了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六节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就是魔鬼，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又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基督。所以龙在那里所要对抗的，所等待的，就是要把基督把他吞灭啊！所以呢，当然神把他的孩子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妇人就是教会，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1260天就是人类的整个的从基督来以后整个末世这个历史。所以这整个的历史里面，教会是要受逼迫的，而且魔鬼他就是要想吞吃那个男孩子，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背后的属灵征战。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我在这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强调我们要敬拜的不单单只是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敬拜基督，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撒旦最讨厌我们做的事情。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进入到了第十八节，他进一步的要开始解释啊。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句话里面蕴含着信息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这句话告诉了一个事实，所以就回答我们前面的问题，是不是我信耶稣就得永生，我不信耶稣我就灭亡，好像是我这个决定来决定了我是灭亡呢我是永生。其实这句话就清楚地回答，不是因为你做这个决定你得灭亡或者永生，本来每一个人都在灭亡那个状态当中，都在那个定罪的那个状态当中，因为世人本来就在定罪的状态中，因为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从前我和你我们都是属于在那一个范畴里面，我们都是不信的人。那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什么叫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就是告诉我们定罪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这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用这个完成时，已经 already condemned， 或者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为了要强调这一点是这样翻译的，是 stand condemned， stand condemned。 所以这个呢就是人类真实的那一个光景啊。所以定罪是一个事实，你说这个事实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圣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里面把这样的一个奥秘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和你我们被定罪是在我们这时候，我们在亚当里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在亚当生命源流里的人，所以在亚当里所有的人就已经是处于一个被定罪的状态。所以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的过犯是指着亚当在伊甸园里的那一次的悖逆，就那一次。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是人类的头，是救人类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生命源流里的人，所以这就是原罪。什么是原罪？原罪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犯的那一次的罪，悖逆神的罪。那你说我为什么和亚当的罪有关？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生命源流里的人。那么人类有两个头，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基督。那么在亚当里，亚当一次的过犯，我就成为被定罪的一个人啊。然后在基督里，基督一次的义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就被称义了。所以你说在亚当里我被定罪，这不 fair。 那我请问你，在基督里他一次的义行你就被称义， fair 不 fair？ 所以神不是给我们讲 fair 或者不 fair， 神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亚当所犯的罪归算在每一个在亚当生命源流里的人。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在他的生命源流里出生的人，我们都是被定罪的人啊。那么我等会还要说到，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是在亚当生命源流里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展现出亚当里面那种的生命的性情，然后就会活出亚当生命的那种行为，所以有了罪性又会展现罪行，所以这是无可推诿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如此啊。那么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来成全救恩，来拯救的就是这些在亚当生命源流里已经被定罪的人。所以这里说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啊， is not condemned， 这又是用一个现在时，也就是说是现在已经确确实实发生的一件事实。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not condemned。 换一句话说，今天你和我，我们曾经是被定罪的人，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定罪了。不定罪是一个事实，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死了到天上啊，战战兢兢说神你会不会定我的罪，我们要有一个把握确据。因为这里非常清楚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如今 but now Now 这个词乃是指向耶稣基督来，救恩已经成就，这就是 Now 和过去形成了对比。 Now 我今天，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已经是一个地位，是不再定罪，不仅是今天不再定罪，将来永远也不会再定罪。然后保罗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生命圣灵的律，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是就是福音，这一个律就是福音。福音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律，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就是律法。律法是要定我的罪，但是福音 The law of spirit of life 是释放了我，使我得着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要夸口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定罪了，我们可以坦然地向魔鬼宣告，你可以来控告我，但是我是在基督里的，我已经披戴基督，我基督成为我的义，我已经不再定罪了。没有人能够再定我们信徒的罪啊。那么这个在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这三章十九节，保罗啊，这个耶稣要进一步的来解释说，这个定罪的宣告是怎样宣告的啊，是这样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其实呢，这句话要倒过来，倒过来，因为在英文里面是按照原来的次序 ，and this is the condemnation。所以前面不是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吗？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进一步解释说，这个 condemnation 这个 judgment 这个定罪的宣告，宣告词是怎么说的？这个宣告词是这样说的，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哇，这就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这就是你和我，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被定罪的终极性的原因，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的写照。光景的写照是怎么样说的？说我们是我们原来在罪恶过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爱黑暗不爱光啊。因为约翰福音反复地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类系统，我们原本也都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啊。光来到照在黑暗里， 黑暗凭着自己是不可能来接受光的。然后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约翰也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从狭义上来看，好像是在说他来到犹太人当中，因为他身为犹太人，犹太人拒绝他，这是很明显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但是广义的来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全世界都应该是他自己的地方啊，世人，他来到世人当中，但世人却不接待他啊。这就是这个人的真实的光景，爱黑暗不爱光，光就是我们的主，他被拒绝啊。那么这里说到，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那在圣经当中啊，说到人的恶啊，用这两条来形容啊。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因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就是人离弃神；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人宁愿喜欢其他的，不要神。这就是人恶的终极啊。我们可以看看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要把它抓住，就是行为。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人因为自己的 deeds 或者 works 是恶的。所以你看，人啊喜欢自己的 works， 这个做工，工在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行为，其实最好翻译成这个做工，人自己的工作啊，圣经说是恶的，恶的啊。其实啊，这就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又一条重要的线索。人啊， 从起初开始就一直想要依靠自己的 works 和做工，是从谁开始的？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该隐。该隐是种地的，他用他的 labor， 他的 works 产出地里的出产，然后把自己的 works 带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做工、自己的行为带到神的面前，想要得蒙神的喜悦，但是神不悦纳啊，神不悦纳该隐的行为，因为这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恶的。这也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为自己凿出池子。今天很多的人啊，都在为自己凿池子，无论是世界上的哲学、思想、宗教，所有的这一切东西用来取代神所给我们的启示，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而愿意追求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来辨别是非。所谓的知善恶，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知善恶的重点是 know evil 啊，知道恶了，这个是很可怕。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 know evil，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我们的主他是不知道恶的。而人呢，要自己要知善恶。知善恶的重点是知恶，知恶乃是用自己的实际的经历来经历了那一个恶，所以这很可怕。人怎么来知恶呢？就是想要依靠自己的 works。 所以啊，这个 work 这个东西在圣经当中啊，我们要非常非常当心。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依靠自己的 work， 我们依靠的是恩典。所以这里呢，圣经当中耶稣清楚地说，这样的世人的 work， 世人自己的行为在神眼前是恶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呢，从这样的一句话就拓展出去，耶稣进一步的要展开，他说凡作恶的，作恶的便恨光。所以你不要把作恶一直理解成杀人、偷窃、抢劫，不是这个这么简单的。在圣经当中的作恶是Work by work， by work 就是作恶。在神面前想要依靠自己的 work 而不依靠神的恩典，这就是恶啊。所以 by work 的人作恶的便恨光。所以从一个这样的本性就变成展现出行为来，所以他们就必然从不爱光接下来进一步到恨光啊，并不来救光。而且这里所说凡作恶的这个词用的是 practice evil。 practice 不是指着做一次，乃是指着一个持续性的生活的状态。所以一个 practice evil 的人，这个常常是作恶是他的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不会来救光啊。为什么不来救光？因为恐怕他的行为遭受责备或者 be exposed 啊。那我接下来举些例子给你听听，什么叫行为受责备。我们啊，不要说那些偷盗、抢劫、奸淫的、烧杀抢掠的那种，当然是大恶。但是其实在神眼中看为罪恶的并不是这些东西，神眼中看为罪恶的就是魔鬼的犯罪。魔鬼的犯罪是骄傲自义啊，想要自己上升，自己上升到与神同等的地位，这就是人类最大的恶。所以法利赛人所展现出来的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憎恶的，也就是骄傲自义的极大的恶。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法利赛人的。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神人所尊贵的在神看为是在神看为可憎恶的。哇，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恶的观念一定要纠正清清楚楚啊！骄傲自义是最大的恶啊，超过烧杀抢劫所有的恶。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要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还从我们人以为的那个作恶来看，其实圣经当中已经给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 expose 把法利赛人的这些恶展现出来啊，把它曝光在人的面前。法利赛人可以说 行为上无可指摘，好像没有挑剔，都完成了律法字面上的要求了，好像其实是他们自己的解释啊。但是 在耶稣面前他们毫无可夸啊，在神面前没有可夸。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行为的人不会来跟从光，也不会来跟从耶稣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从神而来赐给我们的义。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哇，很厉害啊，要建功立德啊，我要毫无缺欠，我这个是伟德啊，伟大的道德啊。哇，这些法利赛人沾沾自喜，我所做的，我一切律法上的要求我全部都做到了啊，就不能服神的义了。所以难怪这些人是最难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再举一个例子，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少年财主。少年财主是我们很多人读了很多遍的。这个少年的财主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21-32节里面，耶稣问他说，律法上的事你怎么说的呢？因为这个人来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呢？然后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只有一位，只有神是良善的。那个少年人怎么说？夫子，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所以这个少年人，第一，他不认为耶稣是神，所以呢，前面说良善的夫子，耶稣一给他纠正，这个少年人马上说，对不起，我没有说过你是神，你只是夫子啊。然后接下来那个少年人呢说，哎呀，这些律法，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从小都遵守了，立自己的义。然后耶稣给他一个挑战，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你以为耶稣是叫他变卖他所有的财产然后周济穷人，字面上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少年人认为他很富足，他的属灵，他的功德，他遵行律法非常的富足，所以耶稣，你的富足在我神的面前是一文不值的，你把这些东西先把它去掉啊！你先去与穷人认同，你先要把自己与穷人，你要认识到自己在灵里面是赤贫的这样一个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他听见这话就很忧愁，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很富足的。所以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什么叫财主？财主就是认为自己灵里面很富足的人，这就是财主。所以我们不要说有钱人不能进天国，有钱没钱这不重要，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人在他自己的心目当中，他是不是在灵里面，在道德上是很富足的。如果他是很富足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所以这就是靠自己行为的最好的一个写照。所以这就是圣经对于亚当生命源流里面的人的一些的描述。我再举一句话，在以弗所书2:3说，我们从前，其实我们从前和这个少年财主和这个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很大区别。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不要觉得肉体的喜好啊，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后面还有一句啊，心中所喜好的，心中所喜好的不一定是我们人看了奸淫烧杀那种污秽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的雄心壮志，可能就是你想要凭自己的 work 想要来获得神的称许，这就是心中所喜好的。这些东西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神要我们要把自己真正看见自己是赤贫的，变卖我们，对少年人说，你把你这些财富，你自己以为富足的东西先全部放下来，你去和穷人认同，你看到自己的贫穷，你这时候才来跟从我啊。所以到了约翰福音3:21，接下来耶稣要进入到说到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提醒。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那请问什么是行真理？ 你和我，我们真的是行真理的人吗？那行真理是 practice the truth。 practice 这个词和前面意思是相近，虽然用的不一定是同一个词，但是它用的时态也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表明了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所以什么叫行真理的人？行真理的人是一个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状况的人，这叫行真理的人。不是你和我，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哇去把它做出来。我已经说了，不是靠 works。 如果我们靠 works，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要认识的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真实的状况。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登山宝训里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行真理的人，第一是认识到 I am poor in spirit， 我在灵里面是贫穷的，是彻底破产的一个人。我不是那个少年的财主，我不是很富足的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需要主给我供应，这是行真理的人。然后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是行真理的人。行真理的人在神面前是这样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我们能够做到的所有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就是行真理的起点，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人必然来救光，因为看到靠自己不行嘛，所以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对神的儿子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是给所有行真理的人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行真理的人首先第一点是看见了自己真实的光景，我是在黑暗里的，我需要光。这样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还是靠自己的行为，还是靠自己的 work 吗？当然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光啊。那行真理的人这样做，就显明了他是靠神而行。所以呢，这句话不是我们去行真理在先，而是靠神而行在先。而我们行真理是一个表达，这背后终极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是靠神而行的人。这句话在英文里面是 Have be done in God， 所以不是靠神而行，乃是在神里面行。所以在神里面的行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光景，能够真正的能够来跟随耶稣。那个起点是什么？起点是在神里面而行。而这个显明这个词就很清楚 说到了这个行真理啊，是在神里面的一个表现。一个人能够在神里面，他就会去行真理。而一个在神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神里面的人啊，就是重生了的人。所以回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约翰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born of God。 所以一切的主权，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行真理跟随耶稣的人，不是我 make a decision， 是因为我是 born of God， 我是神奇妙的把恩典赐给我们，把我重生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救恩完完全全是在乎于神的作为。我们看见了约翰福音三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见了三位一体真神是在救恩当中有全权的作为。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人的作为，因为为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或者靠自己 make a decision 来得救，我没有办法来拣选耶稣，只有耶稣来拣选我。因为圣父的爱和恩典，他赐下了独生子，三章十六节，神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和顺服， 他愿意从天降下，他来成全了这个救恩。因为圣灵，他顺服圣父和圣子的差遣啊，他来到世上，他重生了你和我，他使得我和你，我们能够成为在神里面的人，使我们能够行真理，使我们来跟从光，这就是救恩。如果我们对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说我要我要我要，而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爱我，为什么你拣选我啊？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谦卑的与神来同行，行真理的人活出来的生命就是神所认可的那一个善的生命。在米迦书的六章八节里面，米迦先知借着神借着米迦先知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到底什么是善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句话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吗？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都以为，哇，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做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公义。当一个人试图想要去行神所认可的那一个公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做不到，因为我们原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那怎么办？我们只有来到神的怜悯面前，所以我们就好怜悯 love mercy。 我们需要的是神的 mercy，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必然就谦卑下来了，就 humble 下来了。所以就 humble 下来这样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与神同行，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we walk with God。 这就是救恩，救恩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全然无助无能，而我们需要的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要显明我们所行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的 works， 乃是因着神的大怜悯和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主，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伟大的爱。主啊，我们根本就不配在你面前来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原本的光景都是在已经被定罪的状态当中，并且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状况正是与我们的本性相符合的。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在死当中，在黑暗当中，不可能来拯救自己，但因着你的大怜悯，因着你的恩典，你就来选召，你来拣选，你找到我们。主，你使我们能够获得重生的生命，并且你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主神的儿子。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任何可夸口的，让我们所夸口的全部是基于夸口的，就是主耶稣，指着主耶稣基督，指着你我们神伟大的爱来夸口。我们再一次将荣耀丰富赞美感恩都归于天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